美印泰司令指中共军方很快就以演习作为掩护，武力侵台。泽连斯基向川普表示，普京是扮希望和平。中共伦敦超级大使馆起隧道，学者说间谍计划。老挝一间中国商铺发生爆炸，已经导致四人丧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5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媒体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13号说，以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的军事演习广泛程度判断，中方很快就能够以军事演习作为掩护，对台湾发动攻击。学者认为转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值得持续观察。英国专家就认为台湾不宜轻敌。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在14号宣布提升国防预算达到 3%。 随着局势紧张，台湾今年的汉光41号军事演习规模扩大，比往年的五日四夜增加了一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帕帕罗在夏威夷檀香山防卫论坛表示，中方现在在台海周边种种具侵略性的举措，并非是所谓的演习，而是预演，预演武力强行统一台湾的行动。帕帕罗指出，中共军方近年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显著增加，令到区别大规模军事演习和实际的攻击准备行动更显得困难。他说，目前已经非常接近这样的情况，即是每一日都很有可能发生中共军方军事演习，实际上是掩人耳目，掩饰作战危急信号。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表示，随着中共在台海周边军事活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确实由演转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还有待观察，因为中国其实在等很多军事装备的更新。譬如说我们提到076两栖攻击舰，譬如说福建号航空母舰，所以我认为中共就算对台湾动武的话，他亦都要等这些军事装备服役之后。考虑中共日益升级的军事活动，帕帕罗还提到美军需要加速取得和部署各种无人系统，而人工智能 AI 将会是协助美国改善对潜在攻击台湾行动早期预警能力的关键工具。帕帕罗还说，美国有必要加速排除理想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关键差距，例如增加在印太区域可以运用的武器数量。他说，我们的弹药库即将用完，军备维修工作的积压量每个月增加越来越多，而且犯错的空间就越来越小。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官员担心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方可能没有足够的武器应付。周子定就表示，由战术角度来讲，他当然有很多担心的事。武器库存可能是一个潜在问题，因为可能面对中共反舰导弹的各种数量是很多，美国目前的生产能力有限，亦都因为俄乌战争不断加紧生产。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过分去解读这样的一个担心，因为这是美国国防部正常的运作，就好像美国政府的问责办公室每年都会出很多的报告，去找出无论是国防也好，或者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些披露也好，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会对亚太大的局势产生很大影响。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安全与防卫政策高级研究员温梅雅12号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说，由能力发展的角度看，中共军方确实正在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设定的自2027年取得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目标稳定迈进，台湾不宜轻敌。温梅雅指出，台湾处境不容易，采取的作为部分取决于台湾和其他国家伙伴的关系，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 台湾想加强防卫和阻吓能力，实际上是极依赖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所展现的政治意志，和台湾合作协助台湾。而台湾总统赖清德14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之后发表讲话的时候，亦都针对台美关系作出承诺。他说会令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 3% 目标，更加不排除特别预算。他说这是展现国家保护决心，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同时落实全社会防卫硬性。台湾国防部年度演习汉光41号演习亦都预计在今年春夏季登场。考虑敌情威胁加剧，目前初步规划今年的实兵演习将会达到10日9夜，比起往年的5日4夜增加了1倍，而确实的规划将会在日后公布。同时为了充实志愿役士兵人力，国防部近日亦都预告修正志愿兵选训实施办法，日后将会放宽身高、刺青、纹身等限制。由2025年开始，身高限制调整为150厘米以上，而且无性别区分和上限限制，来提升军力。14号新闻媒体 ASOS 独家报道，一名乌克兰官员和其他三位消息人士向 ASOS 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同川普的电话交谈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只是扮想要谈判和平协议，因为他怕你。即使川普告诉泽连斯基知他觉得普京希望达成协议，但是泽连斯基对普京的意图表示怀疑。消息人士说，即使川普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这个星期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者派遣美国军队保障乌克兰安全的可能性，但是川普表示会支持建立欧洲维持和平部队的呼吁，同时向泽连斯基透露了美国谈判团队的组成。三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是积极的，持续了大约1个钟头，比川普之前和普京的通话时间更长。川普向泽连斯基表示，他理解泽连斯基对同普京交谈的担心，但是就强调如果没有对话，外交就不会有效。他说，我需要同普京交谈来拯救乌克兰。据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亦都想要和平，但是普京只是讲给川普听他想听的说话。泽连斯基向川普表示，普京跟你讲他想要达成协议，只是因为他怕你，因为你很强大。川普同意泽连斯基可能是对的，但是他的印象普京是认真的。据两位消息人士说，川普补充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消息人士还说，川普告诉泽连斯基知，他理解乌克兰在未来的任何协议都需要安全保障。他认为在俄罗斯接壤的前线部署欧洲维持和平部队可能是解决方案。川普还向泽连斯基表示，即将在慕尼克和副总统孟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举行的会晤，对于启动外交进程非常重要。他还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和白宫特使魏科夫亦都将会加入美国谈判团队，同时要求泽连斯基任命自己的谈判团队。一位消息人士说，川普在通话结束的时候给了泽连斯基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还表示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而泽连斯基在通话结束的时候向川普表示，他将会赠送一条乌克兰重量级拳手亚历山大乌西克的冠军腰带给川普。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拳王亚历山大乌西克在去年年底拳王统一赛重赛中再次击败英国强敌泰森库里，卫冕第三次冠军。而泽连斯基说，乌西克卫冕成功代表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强调，无论在擂台上、战场上抑或是外交领域，我们会奋战，我们不会放弃属于我们的事。就事件，泽连斯基的办公室拒绝发表评论，白宫亦都没有回应。英国规划检察院13号继续中共超级大使馆规划申请公听会，中方证人 负责设计新大使馆的建筑师行代表作工的时候，首度披露计划在前皇家铸币厂地底开辟隧道，亦都公开使馆200个宿舍单位。专家表示，在背后暗藏中共的间谍计划。负责向副首相维亚兰就规划最终决定提供建议的规划检察专员施雅臣12号到皇家铸币厂实地视察之后，13号继续第二日的听证会。上午主要是听取中方证人负责设计超级大使馆的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 伦敦总监乌马作工。乌马指中方希望新大使馆能够成为中英两国沟通、合作和发展的桥梁，同时为自从2013年空置的旧铸币厂重添活力。旧铸币厂现时是英国二级登陆建筑，1987年曾经进行改建。根据中方规划，如果超级大使馆最终获批，将会在维持外观原貌的前提下，改建成包括文化交流大楼等用途。而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就表示，中国在英国伦敦设立的所谓超级大使馆，表面上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可想而知，就是对英国渗透升级的一个行动，在背后暗藏着中共的阴谋，当然亦都是对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国家安全隐瞒。另一方面，乌马又提到，设计将会善用地下空间，海员登记大楼的地库将会提供空间设置机房和储物用途，而主要地库本身已经存在，我们将会开辟一条隧道连接主地库和海员登记大楼地库，提供接驳途径连接整个使馆的低温服务通道。李牧阳认为，这就摆明其实就是要避开英国情报部门的监控，然后令中共的情报收集工作不受任何限制。可想而知，地下通道用来做什么的？它就是为了方便情报传递，方便人员秘密出入等等，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些扣押意见人士的黑监狱，那跟俄罗斯在爱尔兰那个间谍计划其实就是一样的，如出一辙。乌马还说，在使馆员工设施方面，将会提供大使馆员工包括大约200个开放式单位，一房、两房和三房单位，另外有员工共享设施，包括社交设施、学习和知识空间以及天台花园。李牧阳分析说，这超过了中共的正常外交人员配额的两倍，这么大的数字里面，这么多人员里面，哪个能够保证里面不是中共的网军、特务，还有中共的那些国安人员呢？其实在我来看，英国工党现在无视民意，力撑中共兴建这个超级大使馆，就是一个引狼入室的行为。当然，那也都令人怀疑中共可能对英国的政界已经严重渗透。早在2015年，俄罗斯驻都柏林大使馆曾经向爱尔兰政府申请扩建使馆，包括兴建新宿舍大楼和开发地库容纳机房。当年使馆总共有31名俄方人员，远比驻欧洲的其他国家多，令外界质疑都柏林成为俄方间谍基地，申请最终被爱尔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因此李牧阳警告，现在如果英国对这件事掉以轻心的话，任由中共去建造这个超级大使馆，这样就无异于等于将自己的情报、经济还有国家安全的主权都拱手送给中共，那其实就等于中共渗透欧美迈出了关键一步。所以现在英国的民众，包括那些在英国的香港人进行示威反对，我认为应该引起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亦都必须要正视人民的呼声，阻止中共的这个行为，否则的话将会追悔莫及。观众朋友，你又认为英国应不应该给中共建造超级大使馆呢？如果你认为应该，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不应该的，就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都欢迎留言给我们。2月14号，老挝一间中国车行发生爆炸，导致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罹难。网上传出现场的影片显示，车行在爆炸之前已经浓烟滚滚，而 疑似是发生火警，跟着就一声巨响，商店的顶棚随即被炸到碎片四溅，之后有消防车赶到现场救火。中共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14号黄昏6点通报表示，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14号上午10点，发生爆炸的是老挝乌都姆塞省孟塞县的一间中国商铺，现在已经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罹难，不过通报就没有说明4人之中有多少个是中国公民。目前火势得到控制，伤者送院，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